音第一章一至到八节，请弟兄姊妹你有听我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书上记载，上帝说，看吧，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要作你的前驱，为你开路。有旷野有人呼喊，为主准备他的道路，修直他要走的道路。我印出来的时候呢，我估我印了不是华波，读了两句我都觉得有些不同，我就照主的荧光幕读啊。我想是印了第二个，为什么读出来跟我以前所认识的不同？我重新读多次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以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又来一段正道的时间，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是陈德森牧师，今天他的讲题是耶稣基督的先锋。请陈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晨。其实我们教会呢都有思想过好不好用圣经新译本呢，因为旧的和合本呢对很多人来讲确实比较困难。我相信刚才主席所读的是新译本，不过我们教会呢就不是一个出名创新的教会，所以可能呢都有一段时间我们才至或者真的会用这个新译本。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些改良的一些更新亦都是好的。在冬天的时候，波士顿是相当冷的一个城市，很多人都不想在户外停留得太久，更少人会想到在冬天的时间会出去街上派单张同人去谈道等等。但是几年前开始，我们就不单止夏天我们有本地短宣队，我们冬天亦都开始有本地短宣队了。不过夏天的短宣队我们就一整个星期，冬天的短宣队就是三日而已。今年的冬天的本地短宣就会在12月19至21号举行。我们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时间去参加这个本地短宣，但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时间为这件事去祷告，用祷告去支持着一班在圣诞节愿意出去冰天雪地去报道的福音的先锋。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咁讲，佢话咧蜀中无大将，于是咧就廖化作先锋。呢个系形容三国时代后期，刘备去世啦，关羽去世啦，张飞去世啦，诸葛亮亦都唔喺度啦，出名嘅大将赵子龙亦都死咗啦，蜀国就冇人才，所以咧出征的时间唯有委派一个叫做廖化的人呢去做先锋。当时那个大将叫姜维，他就找出廖化做他的先锋。那么一般的理解呢就梗是这个廖化呢是个三流人物啦，没什么才能啦，于是呢他做先锋就死梗啦这样。其实如果我们看下历史呢，我们就发觉呢原来廖化呢不是一个没才没能的人来的。不过他当时呢应该是七十几岁，所以这句成语的意思即是说呢是没什么人才， 以致到咧，连一啲老人家都要嚟出嚟咧，做一啲担当呢个嘅角色。但系无论如何，依句所谓嘅说话系点样解释，佢却系讲出一个意义，就系、是、先锋系好重要啊！所以咧，要揾啲精英咧去做先锋，因为古代行军咧，有先锋，先锋咧就可以探出敌人嗰个虚实。然后呢先锋呢亦都可以呢冲乱嗰啲敌军嗰个嘅阵脚，以至到元帅呢带大兵嚟嘅时间呢就一举成功。仲有十日到呢就係圣诞节啦，我哋当然要纪念耶稣基督嘅降生。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两千年前突然间出现的一件事，因为在他降临之前，上帝已经藉着众先知去宣告他的来临。而在耶稣基督正式出来开始传道工作之前，亦都有一个先锋的人物在他面前去出现的，这个就是约翰。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传道者就是约翰，他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先预备人的心，就好像先锋一样。约翰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亲戚来的，他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引导人悔改同人洗礼，所以一般叫他做施洗的约翰，浸信会叫他做施浸的约翰。他在路加福音一章36节讲给我们听，他的母亲伊利沙伯和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是亲属来的，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都有亲属那个的关系。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从路加福音去看约翰这个人物，我们从马可福音去看这个人物，就是要看一看他作为福音的先锋有几方面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方面，首先我们看到福音先锋的角色是预备主的道路，作为一个福音先锋就是要预备主的道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比耶稣基督传道大概早一到到两年的时间，在一到两年的时间里面，他根据自己对旧约的理解，他根据自己的智慧，根据他用的方法，亦都照着他自己那个的性格，他就周围去劝人去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呢应该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斧头呢已经栽在树上面了，如果你们不悔改呢，主就将你们砍下来。那些人呢就听到他这个劝勉呢，就很多人呢在他那里呢接受洗礼。然后马可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二节呢，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他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就是这个施洗的约翰，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就是这个使者的工作了，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停在这里了。但是呢，路加福音他在第三章那里其实继续引用下去的，因为以赛亚那段的圣经呢是未完的，继续引下去他就怎样形容这个先锋修直主的道路呢，他说将一切的山谷要填满，大小的山岗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看到神的救恩。这几句说话不单止是形容当时约翰面对的情况，也是形容我们今天面对世界上面的情况。今天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呢，却是有很多山谷是需要填满，他们填很多东西下去填满，个空虚仍然存在，无论是物质，无论是学识，无论是爱情，都填他不满。今日嘅世界里边，人嘅心里边呢，亦都有一啲骄傲，有啲大山小山需要去削平。如果唔系，佢唔会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佢唔放低佢自己嘅骄傲，我冇罪嘅，我系一个好人。所以大山小山要削平。今日嘅人心里边有好多，无论系思想上边、行为上边，弯弯曲曲嘅道路，弯弯曲曲嘅思想要修正。然后今日在人的心里面是有高高低低的情绪，去需要 得到平静，然后人才开始能够看到福音那个的好处。如果不是，福音对他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是跟他们无关的一件事。施洗约翰他昔日做的工作正是这样，以致到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人心准备好了，就能够接受这个福音。我们知道每一卷书每一个文章开头第一句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马可福音开头第一句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对于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来讲，福音的起头就是上帝预备的救恩，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救恩。但是对未信主的人来讲，福音的起头可能不是上帝，亦都不可能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一个普通的信主的基督徒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是他福音的起头。因为他都不知道上帝是谁，耶稣是谁。福音的起头就是一个信主的人来到他面前，跟他讲述永生的道理，耶稣基督福音的道理。我们知道昔日耶稣基督开始传道的时间，很多门徒愿意去跟从他。除了耶稣基督的信息有生命之道之外，我们相信亦都跟施洗约翰的工作是有关。因为施洗约翰呼唤人去悔改，提高人对神审判那个的认识，他亦都是指着耶稣做见证，这个亦都是他的功劳。当然我们不是说哇耶稣真的很需要施洗约翰这个工作才可以完成他救世的功夫，而是我们可以这样说，神是乐意用一些这样的人去做预备的工作。没几耐之前，我去柳英伦医院去探访一个中年的先生，是人托我去探他的，大概50多岁，患上末期的癌症，他经过2年多的治疗没什么改善，所以医生就告诉他，在医疗上面医学上面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你就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很坦白跟他说，当我去探他的时间，本来期望呢就会见到一个情绪低落啦，不想讲说话啦，叫我快点走啦咁嘅人。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面前呢竟然是一个中气十足，讲说话声音洪亮，而且呢是面带笑容的一个嘅人，跟我呢就有倾有讲。我就问他，你其实知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呢？他就说我知道，我很坦白的，他就说知道。而且他就带着微笑，他说没办法咯，没得医咯，医生说发现得太迟咯，没办法咯。我当时呢就真的很吃惊，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个人呢原来已经知道自己那个疾病那个的情况。但是他这件事给我想起我读过的一本书，就是杨牧谷牧师写的一本书。我们当中可能都有人认识杨牧谷牧师，他是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在神学上面的研究。他回到香港的时候写了很多书，其中一本这么厚的叫《复和神学》，我都不懂看，我相信弟兄姊妹呢都不是很懂看他写什么。但是他回到香港，他一路教神学一路写书的时候呢，就发现他亦都有一个扩散了的一个的癌症。从此他写的东西呢就落返地面啦，就好实际嘅用返普通人嘅言语呢去写佢嘅文章。但係无论如何，呢、这个知道自己有扩散咗嘅癌症，一个鼻咽癌嘅癌症嘅事实呢，令到佢亦都心里面呢有好多嘅思想。佢就写咗好多文章，嗰啲文章呢表达佢心里面嗰种嘅唔理解，表达佢对上帝嘅投诉，表达佢对疾病嘅一啲嘅愤怒。但係无论文章写得点，佢都要接受治疗。咁呢于是佢就去到香港嘅玛丽医院嘅接受放射治疗。咁放射治疗呢嘅部门呢就摆喺地库嗰度，因为最安全啦，就嗰啲辐射就喺返个地库嗰度。 咁佢去到接受治療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咧，原來好多人喺度等緊啊，公立醫院啊，咁咧要等好耐先至輪到每一個人，所以佢就有機會咧同周圍左右嘅人去傾偈。佢就發覺嗰啲咧都係普羅大眾，可能中學都未畢業，冇乜邊個係牛津大學嘅哲學博士，但係佢同佢呢啲普羅大眾傾偈嘅時間咧，發覺佢哋咧個個都好能夠接受現實。即係好似依位我探訪依位先生咁，冇辦法咯，發現得太遲咯，擴散咗啦咁樣。楊牧谷牧師第一個嘅反應咧就係好慚愧，佢話：我係神學博士，我係牧師，我係基督徒，我對永生有盼望。我生病嘅時候寫咗千言萬語嘅文章，投訴上帝，埋怨環境，問好多嘅問題。但是这些人他又不是基督徒，又未读过书，但是他又很容易就接受这个事实，就默然就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感觉很惭愧。但是在他惭愧的感觉过去之后，他就都希望跟这些人去谈道，于是就跟他们倾偈。他就发现其实支持着这班人背后的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盼望，而是正是他们反正都没有盼望，他们就发展出一种宿命论，就是这样，不要再了，无可奈何的接受这个事实。同样这位先生，当然以后呢，杨牧谷牧师就写了一本叫做《再生情缘》，这本书呢就是描述他整个的过程，经过的一个的过程，在后面呢还有一些叫药谱，叫人吃了呢就很有效啊之类。我看回这个先生呢，就正如杨牧师所写的，他是其实他背后不是说不怕，而是他只不过采取了一种宿命论，一种无可奈何的一个感觉。于是我就向他去传福音。我跟他讲完福音的时间，他竟然这样跟我讲，他说：陈牧师，你讲得很好，耶稣啊这么好啊，那我应该怎么做啊？那我就说：你应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相信耶稣。他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相信了耶稣。我真的很惊讶，世界上面竟然有一个这样单纯、这么单纯的一个人，去等候人去将福音讲给他听。当然，这个先生他的反应是一个很例外的例子，你去探访的时间可能不是常常都遇到这样的例子，但是他这样的反应我相信不是无原因，而是他这个可怕的疾病其实是预备了他去接受这个福音。我们今天也都是，我们今天也都发觉很多人的心灵他是需要预备，然后他才能够有好土去接受这个福音。否则耶稣的大爱、天上的平安等等，对他们来讲是不会欣赏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应该效法施洗约翰，作为一个福音的先锋，就是山谷填满，高高大大小小山岗要削平，弯弯曲曲的道路修直，然后那个高高低低一些的道路要将它化为平坦。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的工作，预备人心那个的工作。前几年我回香港就探我的父母，咁就遇上一个大型报道会。咁呢边个嚟讲呢个大型报道会呢，原来一个叫郭福林嘅人。郭福林呢就係郭培里嘅儿子，大报道家郭培里嘅儿子。佢少年时代放荡不羁，坏事做尽。但係当佢走到穷途末路嘅时间，佢就记起佢嘅爸爸传俾佢嘅福音。当他就发觉当时唯一能够拯救他脱离这个末路的就是那个福音，所以他回头悔改，他不单止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愿意继承他爸爸的衣钵，他呢就去做传道的工作，所以他就继承了葛培里布道会那个工作。 葛培理去过香港两次，第一次我认识的可能更早，但是我知道的就是两次，就是1975年和1996年。1975年我当时也都做陪谈员，我就禁不住去比对他两父子的报道的技巧水平等等，因为很难就是不做这个的比较。我自己认为，很多人都是认为葛福林那个的功力真的不及他爸爸，但是无论个功力及不及他爸爸，他的效果是超过葛培理。因为根据那一次的统计，是葛福林的报道会总共有34,000人决志，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超越了他父亲那个的纪录。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报道家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千万个弟兄姊妹其实已经做了一些福音的愚公，是他们工作那个的成果。有一次我跟一班弟兄姊妹去讨论本区哪个医生好些，因为要找一些好一些的医生，有个人就说这个好些，有个人就说那个好些，有些人就说西医是不得的，又要用中医。最后呢，有一个弟兄就说，我知道哪个医生最好，就是某某医生最好，因为你们刚才讲的名字我几乎个个都试过，个个都医我不好，但是呢我一看这个医生呢就医好我。当时呢林传道呢就在隔离，他就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说话，他就说是哦，很难讲啊，行运医生医包尾啊，这句说话我说哦，好嘢啊，林传道啊，好有哲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即是前面那些医生不是不好啊，前面的医生开的药呢你都好紧的啦，不过你冇耐烦去跟这个医生，最后呢你找到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再开一剂好咗好晒，咁啊那个就行运医生啦，所以你今日呢都同佢卖告白。同样的道理我哋都系，那些报道家是行运传道者的，不是他哇很犀利啊，几万人信主，很多人已经在前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填平人心的低谷，修直心灵那个的道路，削平骄傲的山岗，这些都是福音先锋的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是有果效，亦都是勉励我们今日我们可以做一个福音先锋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到作为福音的先锋约翰，他第二个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生活简单，他采取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以至到不妨碍他的工作。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第四节至到第六节，就是形容这个约翰他在旷野地方生活的情况。首先形容他的衣服，就是着骆驼毛衣，我不知道大家着过骆驼毛衣有没有，一种很粗糙，骆驼毛是很粗糙，那些毛就好像针吉利那样。我就有一件平价大衣就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毛来的，但是呢我就着了它一排，我就发觉条颈很痛，那我就说什么原因呢，找条镜一照，原来后面红晒还出血添，原来呢这件大衣的领呢就成嗨我条颈后面，因为它粗糙得滞呢就条颈都损了，所以呢就那些粗糙的毛呢其实是着在身上面呢 是不舒服的。约翰呢就是着这些这样的衣服，他又吃什么呢，他圣经形容他吃蝗虫野物个意思就是说未经过提炼过的美食，蝗虫就吃了野物又在这里吃了。这种简单的生活就是使到他能够接触到当时一般的平民百姓所谓普罗大众，而更重要的简单的生活就使到他能够 很快的去回应神的呼召。神要他去旷野的地方，他就去到旷野的地方。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认识李秀全牧师，李秀全牧师呢原本是我们这里国语教会，即是 Lexington 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离开波士顿已经有20年了。在1994年当我们一班本区的同工为他举行一个欢送会的时候，他还很风趣的，他说其实我们不要用欢送会这个字啊，欢送会就是说很开心你走啊，欢送你啊。他说可不可以用识别会啊？我说当然可以啦，那我们就为他开一个识别会，因为不舍得你啊这样。他就跟我们讲，他说我的计划是要回去台湾参加一个差传的机构，由台湾就会派我去到泰国的北部那里，亦都去到一些我不能够讲给你们听的发展中的国家那里去推动差传的工作。他就说当我现在还在波士顿的时间，每一次晚上我用热水冲凉我都十分的感恩，因为我一到达山区的时间，无论是冬天夏天我都要用冰冻的井水去冲凉。我们大家都知道李秀全牧师他在Lexington 教会，教会在他牧养底下由百几二百人呢成为一个上千人的教会，开分堂，然后呢购买了某的地方建了一个本区最大的一个的华人的礼拜堂。他作为主任牧师可以坐低享受很丰富的一些条件，但是他们两夫妇却保持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以至到神感动他们要做宣教的时间，他们能够预备上路。不单止作为我们教牧同工是一个好榜样，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后来神呼召他亦都做世界华福会的总干事，但是他仍然是没有自己的房屋，他没有丰富的退休金，到处奔跑都是推动华人宣传的工作。这件事让我想起就是我读神学的时间一个差传的教授叫做 Dr. Christy Wilson， 一个很出名的差传的教授。这个教授呢 他是出了名叫祷告的教授，经常在他校园那里就见到他按手同人祈祷了。你同学去到同佢讲乜嘢呢，佢就第三句唔埋呢佢就同你祈祷，我真係交唔到你个功课啦，咁我哋祈祷啦咁样。乜都系嘅。咁有啲人呢以至到呢甚至投诉佢话我都未讲完我啲嘢呢就一隻手就按落嚟啦咁样。佢系一个祷告嘅教授。咁呢当时佢教嗰科呢就系必修科，我哋呢一定要修一科嘅就系差传学。咁喺呢一科里面呢就亦都学到好多嘢。然后佢有一个习惯，就係佢喺最后嗰个课堂呢佢一定叫晒所有学生去佢屋企食一餐晚饭，又熟过呢为你哋祈祷。咁我哋去到嘅时间呢就发现佢係一个唔大唔小嘅一个好整洁嘅一个嘅独立嘅屋。咁佢就同我哋讲，佢话其实呢间屋唔系我噶，系我从来我虽然系美国人啊，但系我从来冇自己间屋嘅，我从来未买过屋嘅。呢间屋咧系人可怜一个穷教授用好合理嘅租金咧租俾我嘅。我点解唔要有自己嘅屋咧？就系、是、因为佢系一个阿富汗嘅宣教士。因为阿富汗的政治环境实在太危险，他不得不出来，然后他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完成他的博士，就在这里就教差传学。他就说其实我的梦想是神再派我回去的，当神容许开路给我派回去的时间，我就轻身而起快跑的跟随他，我不希望呢又要买屋啊又要找什么啊，所以我从来没有自己那个的房屋。他这个的榜样我一直记在我的心里面。我相信无论在本地的报道，无论在 海外的差传，神都是寻找一些不被物质缠绕生活简朴的人去跟随他。但是弟兄姊妹请留意，我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教会每个人都不准买房屋，每个人都要做穷人。其实在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教会就是社会的缩影，或者是社会的一个中切面。意思就是说有上层有中层有下层，有有钱有中产阶级有穷的。教会就是应该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不是说只是穷人教会有钱人教会，那些是比较人工化的一些的情况，这个是我的理想。所以我们中间有些人有钱，有些人间屋大一点，这些 是正常的。但是在这里约翰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无论有钱没钱，他保持一个简单的生活，唔使个个都两袖清风毫无财产啊咁样嘅。但係生活简朴嘅重要嘅意思就係唔俾物质困住，唔俾债务去束缚，唔俾享受软化咗我哋嘅骨头，以至到神真係有一日感动呼召我哋嘅时间，我哋好似呢个教授 Wilson 教授一样轻身而起，快跑嘅去跟随他。生活简朴不单止在物质上面，其实也都在时间事务上面。很多人他不是没有爱心，有些人说他没有爱心，其实未必是他没有爱心，每一个基督徒有神的柔软的心，其实都可以产生爱心。可能是他太忙，一个人忙的时间都被精力都被自己的事务会吸收晒，仲点能够照顾周围的人呢？所以我们说简化生活的时候，有时候不单止是物质的简化，亦都是事务的一些的简化，以至到我们能够可以有剩余的精力或者有时间去真的去照顾一些其他的人。今日嘅经文俾我哋睇到第三方面嘅教训，就系先锋嘅工作，佢嘅态度系要将荣耀归俾耶稣基督。施洗约翰传道好成功，佢成日闹人，但系啲人又跟佢。呢个咧就系我好耐之前学到噶啦，同我洗礼嘅牧师咧系出名咧闹人牧师嚟嘅，但系咧啲人又好中意俾佢闹嘅。有一次咧，我哋青少年咧开退休会，咁咧请边个讲员咧？咁、那个主席就话我哋要请下卢牧师嚟闹下我哋啦，咁样啊。所以咧闹人咧未必一定赶走人嘅啊。咁啲施洗约翰咧就系一个闹人嘅人嚟嘅啊！你哋呢啲毒蛇嘅种类啊，斧头已经挤喺树上边，你哋唔悔改，你哋一定咧要受神嘅审判啊！嗰啲人就真系去跟随佢啊，去问佢接受洗礼，以致到嗰啲人就话尼赛亚应该唔会强过佢啩？你系咪尼赛亚？咁样问佢，即係諗住呢个就离开晒啦，又有能力又有脾气。相对嚟讲，耶稣基督出嚟传道嘅时候，佢嘅名声比约翰细得多。但係施洗约翰对众人作见证，佢话呢个喺我后面嚟嘅，佢嘅能力地位比我高得多，我弯低条腰同佢解鞋带都唔配。稍后当他的门徒来向施洗约翰投诉，即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投诉，从前接受你洗礼的人没什么名气的人，现在在约旦河外洗礼，众人都跟他不跟你。约翰就说，讲出一句说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说 你眼红做什么？新郎来到，我们的伴郎就很欢喜，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还叫那两个门徒你跟着他。很多年前我们请了一个差传讲员，是也是我的好朋友冯医生，他就是海外基督事团的现在的总干事，他们叫做总主任。他就分享了很多的信息，其中我有一个抄低的比我印象最深的，我亦都讲过的，就是剑桥七 结里面呢有一个人叫何士德，为人低调，作风是很不出名的，才能也不是很出众。他后来又做了内地会的总主任，咁咧啲人咧就睇翻佢有咩政绩咧咁样吓，咁咧就发现咧佢真系冇乜个人嘅功绩噶，喺佢嘅治理底下咧，似乎又冇乜特别咧可以可以令人好兴奋嘅一啲嘅事。但系佢话有好多人细心再回顾佢嘅时候，佢发觉佢成功嘅地方就系引导人注意咗基督，唔系注意咗自己。啊！呢个咧，俾我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启发。大多数人嘅天性都系喜欢人称赞嘅，都系喜欢得到一啲人嘅承认、一啲人嘅肯定、一啲嘅荣耀。但系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应该知道嘅，我哋今日有成就、有地位、有名誉等等，都系神嘅恩典，都系神嘅抬举。所以我哋将荣耀归俾主。不单止是在教会的名誉地位，在社会的名誉地位，我们都是将荣耀归给主。就好像路牌，路牌是简单几个字，从来没有人称赞路牌是艺术品的。你有没有人称赞过路牌是哇好有艺术啊？没有。但是路牌却是很重要的，那几个字 它本身没有人赞它的，但是它要表达的信息是很重要的。譬如是时速限制啦，譬如呢有急弯啦，那几个字就是指导人呢是得到安全，指导人呢去到一个的目的地。同样我们都是要做路牌的一个的工作。我读神学院的时间有一个同学呢，哇好像呢那个叫什么书生华家是吧，即是那个加州的州长呢，后来以前是健美先生，后来做了Schwarzenegger 啊，哇好大隻啊，咁我哋就称赞佢，哇好劲啊你咁样，佢话为主嘅荣耀啊，原来佢系青少年传道嚟嘅。佢话呢佢哋青少年呢当代啦，即係我读神学三十年前啦，佢話嗰陣時咧就好睇小嗰啲基督徒咧，覺得基督徒都係瘦瘦弱弱啊咁樣啊，即係斯斯啊嗰啲咁樣，瘦瘦弱弱女人型啊咁樣。佢話咧，我要健身啊，但係咧證明咧大隻佬都可以信耶穌嘅，啊光頭大隻佬都可以信耶穌嘅。啊我俾佢一個好嘅感動就係、是。我就想起施洗约翰那句的说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说话就提醒我们个人的成败不是最重要。如果以做传道人做例，有些人说这个传道人好牧师，有些人说这个传道人麻麻地，有些人说这个点这个点，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引导人去认识了耶稣。今日有啲人批评你做部长或者你做团长，话你做得好做得唔好，唔系最重要，就系我哋有冇带领我哋嘅弟兄姊妹更加认识主耶稣。喺普世欢腾嘅日子，但愿我哋除咗享受假期，我哋唱好好听嘅诗歌之外，我哋亦都好似施洗约翰一样，去引导人嘅心归向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先锋，我们成为一个小小的施洗约翰，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他没有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仍然住在黑暗当中，但是我们也都真的希望你都使用我们，就好似昔日向我哋传福音嘅人一样，做你福音嘅先锋，求你保守，求你俾智慧，我哋咁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以下嘅诗歌去回应刚才嘅信息，去作神嘅。